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养的决策就是个人观点所形塑的，这里是我陪伴孩子们的过程里面的思维整理原地。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 LINE 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互动，或者密切注意 Antonia Wang.net、哦、在里面看我们的部落格的状况、哦、那今天来聊一件事情、哦、因为呢我的小孩已经五年级了，然后所以我想要在他接触文言文之前先开始理解文言文的脉络与思维，所以呢我就去找了一个老师哦，就是拜托了一个我认识的老师来带领一群孩子们一起上。那这两次的上课我都是以家长的身份坐在最后面嘛，可是整个过程这三次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每一个孩子的思维模式就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哦。那其中最吵就是只要有三个人这样聚在一起，他们三个就会闹翻天了，就是我的孩子还有另外两个孩子，就我儿子也是其中一个。有一天呢，其实每次在那边的过程里面哦，就会有妈妈过来然后请大家吃东西，就是会知道说这个时候小孩子烧脑烧得很严重的时候就会肚子饿嘛，所以有妈妈就会例如说买甜甜圈过来啊，然后或者是像工作室露露老师就会准备了一些包子啊或干嘛这样子，让这一群小孩吃这样子。就有一天呢非常非常多的食物，然后我们就说可以吃的时候，这三个就是勇敢往前冲，然后其中一个孩子吃到那种东西掉下来干嘛，那他父母就很生气掉他，你知道吗？包括说例如说交作业一组只要一个人上去，我儿子跟他那个朋友就会两个人用冲的，然后挤屁股抖来抖去这样子，你知道吗？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后来其实在中午休息的时间，因为他们学习营认知营都有上，我就跟他们讲说，来我跟你们两个人讲哦，就是呢你们三个人是这样子，前面有个目标，我往前冲，我往前冲，可是旁边有任何的细节我都不会考虑进去，就是你们是目标取向的人，所以你不会去把那个细节搞清楚，所以呢你们就会被骂，你们就会被骂。意思就是说当我前面有个东西可以抢的时候，我们三个就会往前冲得非常快，然后把别人排在后面，那对别人来讲会看到细节，例如说数量一定是够的，或者是说其实还有别的地方有吃的，他们三个不会，他们就是目标啪就过去了，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这个会不会掉屑，会不会撞到人，会不会干嘛，所以他们容易闯祸，然后就会弄乱会干嘛，然后他们就会被骂。那通通常常如果父母只看行为的人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用冲的，你为什么要怎样怎样，你为什么不考虑什么，这叫做只看行为。可是当你去看他的思维模式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了他的状况是这样。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跟孩子讲，我说你们三个例如说我在前方我要赚到十个亿，我要赚到十亿元，你们会一直往前冲，非常快乐的往前冲，旁边的细节都不会，除非你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婆，那个老婆就很像传统世界里面那一种，就是如果你们有看那种前面是老大，但是旁边那些所有的细节小细节全部都是老婆帮你搞定的，那个你在冲的过程得罪的人都是你的老婆帮你按耐住的，你欺负的那个人都是旁边那个你的老婆去帮你善后的，就是除非那些细节有一个人去帮你做好了，要不然这个人要成功其实是要付出超级超级多的代价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往前冲补细节，所有的细节全部都要补起来。那他们就觉得啊不要，因为他们冲得很快，细节想得很慢。那后来我儿子就跟我讲我要好，那我后来就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后来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件事情，你看他们往前冲不会砍细节，可当他们细节补起来的时候是多么的强大。有很多的小孩老师说怎样，同学说怎样，我妈说怎样，他看了太多他人之细节，他有没有他的目标，他没有他的目标，而这些小孩却会是整个所有逻辑里面 最舒爽快乐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老师家长都喜欢这种小孩，他都非常喜欢这样子的孩子哦，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会觉得这种孩子是最好的，很乖。可是其实他们没有自己的目标或自己的想法或自己想要去做或完成的那些事情哦，这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点哦。所以我就跟他们在聊这一块哦。那我也很清楚哦，后来其实我儿子就来跟我聊这件事情，他就说，妈妈你说我是充足的，就是觉得这好好玩了，我就去玩，我完全就不考虑后果哦。所以他就会常常一直在犯错，一直在犯哦。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就把细节弄起来。所以例如说他那个拿刀事件，我就会用便利贴帮他补细节，一样一样的把他补起来。所以在我家他是常常在补细节的人，而姐姐是把细节搞得很懂的那个人。所以在姐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哦，我一直带她是充足的，就是当姐姐小的时候，她会在别人想法要干嘛，我就会冲啊，去哪里啊，去撞。一直到现在哦，姐姐都会认为我妈真的是太疯狂的乱冲的人哦，所以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觉得她要把细节顾好，我妈妈才不会乱冲，才不会乱搞，才不会怎么样哦。那她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好，那我儿子这样子的状况我就会理解了，对于这种充足的人，因为他们细节用，所以很多的大人只看行为，这孩子就怕也就懵懂，这很冲动很干嘛哦。那接下来他们就会被骂，但是很少人帮他补细节，没有人帮他们补细节，所以他就会再次闯祸，甚至一件祸闯很多次都错，一直闯祸哦。所以这等于是他是恶性循环的，也意思就是说，这些孩子的优点没有被同理到，也没有去理解到，所以他们就没有补细节的这一块东西。那你自己想看哦，如果有一个很有竞争而且很冲劲的一个人，他再加上他的所有的细节都可以思想的很缜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人哦。所以其实对很多的教育跟政府体制来说，其实是不鼓励这样子的人去发展的，就是他不鼓励这样子的去发展的哦。你其实如果以台湾来讲，台湾威权体制国家里面所做出来的教育逻辑，他是不鼓励这种小孩，他鼓励那种这个也照顾好，那个也照顾好，你不用管他的作业，你不用管他的考试，他说你这个呵都做到好好的，可是今天他没有什么冲劲，就是想要去哪里玩他不会嗨神起来，想要去哪里游玩他不会开心起来，他没有那种快乐的想要去做的冲劲或干嘛，甚至冲劲往前的时候他会在想，这会不会很危险，那会不会怎么样，哎呀创业很麻烦啊，这样干嘛，他就会把他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能力给掐掉了哦。可是这种充足的是不会的，他们会一直一直冲这样子哦。但是他们真的很倒霉，就是他们不看细节，他们稳不下心来看细节，所以他们会很惨。可是威权体制的人要把什么东西打下来，还要把这些充足的人打下来，把这些很会在意别人思维的这些人变成拱上去，他们是资优生，他们是好人，是不是干嘛？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好，那美国呢，美国有很多的企业的创业家，或者是例如说好马斯克，他小时候也很皮，然后也很过动很干嘛，或者是微软，他们很常在讲他童年。后来其实我会理解一件事情，在那个创业级的顶端或者是高阶主管的顶端的时候，他在看你的逻辑，看这个孩子是充足的很棒，但是他少了哪个概念，他少了哪一个概念哦？其实比尔盖茨曾经讲过，他曾经在很早以前任何一段时间，他都要求他们的现金流要够，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所以他要准备12个月的员工薪资。你知道微软有多少人，他要准备多少的现金流，这个就是人是在一边恐惧中一边往前冲，就是 这种性格不是乐观跟悲观的。马斯克也在讲，没有乐观跟悲观这件事情，当下就是要干，你接下来就是看到的一边如履深渊，然后一边在做，就是后面是有豺狼前有豹，所以你其实在那个所谓的我们在讲说刀光舔血日哦，所以它是一个在一个恐慌极具压力的去做决策的一个概念。可是他们其实要用什么东西让自己安心，就是架构，然后所以你必须要把盘面都思考得很清楚。所以他很清楚的一件事，这些人的养成很大于在于是，例如说我知道我的小孩很冲动，或者我小小孩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要赶快去弥补他哪一块。例如说我儿子他很冲，他很少考虑很多的细节，所以他每次做一件事情，我就会让他把细节脉络摆出来，去思考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个逻辑跟方式哦。所以你怎么去协助孩子这一块是很重要的哦。那台湾是没有这一块，所以我在跟这些孩子在聊说，你的前面方的目标在这边，旁边的细节枝节末尾你要去把这件事情搞得很清楚，就是你要去很清楚的细节末节是在哪里了，所以你要变得比较稍微清楚一件事情在这里哦。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会带领孩子们去思考这一件事情，我就会带领孩子去思考这个逻辑。那我觉得这阵子其实像其中一个孩子哦，我们要一起出去玩，那三个里面其中就一个我要去，他只要有个目标他就要往前冲，可是他不会去考虑到自己跟细节。那另外一个就我不要好，那有人就跟我讲说，这个往前冲的这个女生比较积极，那弟弟就很畏缩。那我就在想说，他们的人生应该听过很多姐姐比较积极，弟弟比较畏缩这种话语。可是我后来就跟他们讲，不是，是姐姐看到的是那个目标，我要跟立方姨出去，我们要去看什么东西，我看到的是那个目标，他有在思考危险性或干嘛，没有。可是弟弟思考的是，我不行，我不会，我一定会遇到事情，我一定会闯祸，我一定会怎么的。好，所以是思考的长远近跟目标，你的眼光放在哪里的问题哦。我常常跟我儿子聊这一件事情，他常常问题是眼光放在哪里的问题，就是我儿子常常眼光放在搞笑啊，然后眼光放在一些逻辑里面哦，他眼光没有放在他该读的书或该增长的技术上，所以他还是在取悦姐姐取悦妈妈的过程里面哦。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不应该有这样子的状况，你要把眼光放在对的地方，有对的思维模式，这对你来讲才是比较好的哦。所以这就是你的视线在哪里，思考模式的状况哦。所以当你去看小孩的思维模式而不是行为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你赚到了。你听我意思吗？就是可能对这个爸爸来讲，哦，这囡仔按气给囧，然后呼朋引伴，然后呼朋唤友，然后四处跑，什么有的没有的。可是他在看他的思维模组的时候，我就会说，哎，原来我少了细节，这个补细节起来就好了。可是台湾现在有多少的孩子，他小时候乖乖的，可是到了高中、国中之后，呈现一种，你用什么方法都引不起他兴趣，你用什么东西都引不起他开心，你用任何一件事情，他都呈现在那个忧郁里面哦。那很多人就是忧郁症啊，那忧郁的泥沼里面哦，那个东西就是他要往下陷。你就算要去把它拉起来，你自己也会被拉下去哦，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点。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如果这种充足的小孩可以把他的细节全都补齐，这是很厉害耶。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世界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像我妈妈好了，从出生到现在77岁了，没有离开过清水，他只有旅行的时候出去离开过清水。他国小在那里，国中在这里，高中在那里，工作也都在那里，养儿育女都在那里，所以对他来讲，他只要人家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可是对这个年代的孩子来讲，他是充足的，往前冲的这个组别的，再加上他细节如果更心思缜密的话，这小孩就会很不得了。所以这才是一个思考的一个模式哦，所以我才会在用战略模组的方式在想要引导这一群孩子怎么去 看很多的事情跟角度。如果我要这个东西，我的战略模组是什么？我的思维模组是什么？我该怎么做才是好的？所以这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逻辑或者角色去看这件事情。那你的孩子是闯祸型的吗？他还是乖乖牌型的？就是这个东西就要非常注意，闯祸型的人要拉细节开始把盘面铺起来，可是乖乖牌型的你真的要让他开始对很多事情愉悦，甚至他要喜欢与人相处与人互动，要不然会进入到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他没有一个情绪出口，就算回来家里跟弟弟吵个架，他也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出口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方式，这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了。所以我常会在讲说，补思考跟补细节跟补思维脉络，对有一些孩子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台湾通常是行为处罚行为处罚行为处罚行为处罚，而把这一群很厉害的孩子全部都处罚到变成恶霸。为什么？因为黑道里面充足的是最好的，这才是一个被用到的一个规矩。所以等于是如果这一群小孩他有只要有一个目标，他就用冲的用干嘛的，然后不计后果，结果他所产生的行为就常常被骂，常常被骂之后就没有人去补他细节，就是一直给笑。所以这种冲的冲劲跟干嘛的时候到最后被赏识，我觉得你这个少女这些少年的假后，就是如果要做在其中穷得一点，哪一个地方需要，就是黑道要吵架，然后我们要集体导人一起拿刀子去砍谁谁谁的时候，哦，冲最第一个那个就老大，那个就了不起，他就会在这里被滋养，而且觉得他自己在这里才混得其所，这反而是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后来有在讲说，那时候微软的那个比尔盖茨他冲去要去找那个贾伯斯的时候，他也是充足的，但是他为了什么？为了我想要去了解电脑这个世界而往前冲，我就是要了解你是怎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他也是充足的。所以充足的加上知识性加上补细节加上例如说你知道版权你知道行销你知道很多的事情杂学之后，你所可以拿到的东西，你所有拿到的逻辑，那就变成你的架构组织，这才会变成他越快速可以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他越有能量，这也就是这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哦。所以你的孩子是不是一个充足的，你怎么去看这种充的小孩跟不充的小孩，没关系，就这样就好，好还好，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考模式。而这个充的过程里面，它到底是为了知识而充，还是架构而充，或者它的目标性是什么样的逻辑，这有完全不一样的思考模式哦。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有些孩子他自己是很想充很好胜的，可是他被很多事情压制起来，就成了那种一种就是阴阴狠狠，然后但是你不知道在想什么的一个状况，这才是让我觉得是最危险的一种情境。就是我本来是好胜的，但是我被压下来，然后被逼着要忍耐，被逼着要考虑什么事情，他其实是用暴力把你拉下来的。那像我的孩子，像露露老师的孩子，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让小孩大量的讲，大量的，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三个小孩非常非常的不受教啊，很爱玩啊，然后很会乱搞一些胡搞瞎搞什么有的没有的，但是代表其实是他们没有压抑的必要，他也没有又需要用压抑来做他的生存的方式跟生存的样貌，这才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去想的一件事情。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思维模式，站在政治学的角度在看不同的孩子，你想要去教养哪一种孩子，你想要去鼓励哪一种孩子，站在家庭的教育里面，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不管他是往前冲的那一种，那你就补细节，他是那种细节都帮你照顾的比你还要委屈，比你还要细节，比你还要乖的那一种孩子，那你就要了解一件事情，或许未来的每一件他累了，他不想要再取悦，但是问题是他下意识就在取悦人，他下意识就是会把别人的眼光看得比自己大，他下意识里面就会觉得自己 在隐形的手指下在过日子的时候，他其实不忧郁都非常非常的难，他都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块的一个思维，这才是一个重要。去哪里找到很开心的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整个世界里面，我们常常会在聊啊，像有一个就是细节很薄的，我后来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有时候跟我们出去玩啊，只要我女儿带的时候，他们就会上台啊，然后有那种 pop， 他们就上台去跳舞去玩，把自己玩开心一点，有能力玩开心一点，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能量。那这也是一个概念哦。那你如果自己清楚了自己是充足的，然后会这样子列入了恶性的循环的时候，你在冲的过程里面，你就会慢慢的有下意识再把一件事情思考起来。而我也会慢慢的协助小孩把他充足的思考，把旁边的细节全部再把它补满补好补起来，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哦。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你怎么去看这件事，小孩的思维逻辑是什么，他是怎么在思考的，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你眼光到底放在哪里哦，就好像我说的，有些人的眼光是放在长远的，有些人是在放在中间的。那你的眼光放在长远，对你来讲考上好大学是你对孩子的眼光，还是他活好他的人生是他的眼光？活好他的人生所要的并不是在于他现在的乖就可以保庇他的好的人生，有时候或许是最乖的人在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伤得最痛苦与最难哦。那这种充足的有时候自己抑制不了自己往前冲，被骂了就算了，他们还有这种概念。可是其实只要是那种细节组的就会不是这样子哦，只要被骂了他们就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我一路以来都是被称赞着长大的，都是被关注着长大的。你的孩子是什么思维的，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为这些事情你到底在烦恼他的行为，还是已经在补了他的思考？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